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当我们呢想到这个日本哈，我们呢就会想到很多跟日本有关的这些食物了哈。那比如说拉面呐、或者是日本料理呀、或者是握寿司啊，对不对？甚至呢，可能这几种食物呢，都可能被他们呢画成漫画或者是写成书啊。那其实呢，在众多的这个日本料理当中啊，其实来自于就是山口县下关以及呢九州地区的河豚料理。它就是一种呢非常独特的料理，但是呢一般人听到河豚两个字呢就闻之色变，立刻就想到中毒这两个字哈。那事实上河豚鱼的内脏确实是含有这个剧毒哈，所以呢就必须呢要谨慎的处理。而真的有吃过这个河豚的人呢，其实他们就觉得这个河豚的味道哈真的是人间美味哈。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日本的食物呢，它可能可以是个危害生命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个人间美味。
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是。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呢跟小朋友读到这本好书，就是李清志老师他所写的《美感京都》。花儿姐姐呢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啊。今天呢我们要读到的这个部分，它的题目叫做《若林广信的京都建筑冒险》。京都是座古都，照着寿月章子的说法，京都人的血液里都留着维护古迹的基因，想要改变京都城市面貌，基本上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每个京都人都是京都建筑的守护神，而为了保护这座城市的古意与典雅，他们都会义不容辞地起身跟你奋战。当年京都市中心建造起的高层旅馆、大仓饭店，让许多古迹名声挂起了牌子说，我们不欢迎住大仓饭店的旅客进入到古迹，因为大仓饭店它的建筑破坏了古都的天际线。不过京都出身的建筑师若林广信却不这样想，他觉得京都城市需要一些冒险跟刺激，才能够让这座城市有所成长的活络。他的事务所是一栋古老的河豚料理店的改造而成，他说拼死吃河豚这件事本来就是一种味觉的冒险，而他在京都的建筑就像是一种建筑的冒险，与吃河豚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奇园盖了两座有如机械火箭般的建筑，名称都很古怪，就像船只的名字，一座是丸东15号，一座是丸东17号。建筑造型则是带着古典机械美学的氛围，有点像是蒸汽朋克的机械美感，也有点像是古代东方武士的头盔或者是兵器。而其实若林广信的机械美学设计不单单只用在建筑上，他曾经帮南海电铁设计过一辆非常有名的特级列车，就是连接关西机场与大阪南坡的南海特急。而整台列车蓝色的涂装，圆形的开窗，有如电影《海底两万里》当中的鹦鹉螺号的潜艇，而车头则是有武士的头盔，有粗犷的螺丝钉，以及中央切封的铁板。对于日本的小孩而言，这一台的列车根本就是早期动漫《铁人28》的翻版，因此很多人都将这台列车称作是《铁人28》。奇园分为两个部分，以四条大道为界，一边是古色古香的传统木屋区，符合了观光客脑海当中京都印象，另一边则是龙蛇杂处而酒店林立的俱乐部区，是当地人夜生活出没的场所，白天安静冷清，夜晚则是热闹喧嚣。若林广信所设计的丸东15号、丸东17号其实是作为酒吧俱乐部使用的大楼，火箭般的神秘造型在龙蛇杂处的夜生活区显得十分的显眼又怪诞，好像急于逃离地表的两艘火箭太空船，让酒客们可以进入到另一个时空里，忘却了京都现实的种种虚伪与压力。若林广信的建筑如异形般搅动了京都的沉静，让千百年凝固的时空开始溶解流动，为这座城市带来不一样的活力。高松伸的古典机械美学。建筑师高松伸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京都人，却曾经在京都求学工作，因此也在京都地区发展他的建筑领域。他在京都近郊桃山车站旁设计了一栋酷似机械引擎的建筑 ARC， 在80年代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震撼了全世界建筑圈。美国电影蝙蝠侠还特别的以这栋建筑为蓝本，改造成了电影中高谈式的美术馆建筑。事实上，高松伸的 ARC 建筑也是从电影得到了灵感。30年代的德国导演费兹南，他拍了一部大都会默片影片，而被誉为科幻电影的鼻祖，同时也是建筑电影的鼻祖。 而电影当中描述了工业革命之后对于机械崇拜的迷思，巨大的机械场景正是高松伸 ARC 建筑当中灵感的来源。不过许多人对于这栋建筑颇有微词，有人批评这栋建筑像是出轨的火车头，因为建筑物正好就是位在铁道旁边，让整个城镇里面显得十分的突兀。而这栋机械感十足的建筑其实是一座齿科医院，听说高松伸与齿科协会有某种的关联性，因此他在京都南区也盖过了一栋齿科医院法老。而机械美学的建筑到底跟齿科医院有何关系，我只能够想象，去看牙医的时候，牙医师都会有许多机械医疗的设备，或许这也是一种联想吧。
Yeah.
高松伸在京都北山通也有许多的作品，最有名的大楼有如机器人张开了双臂站立在北山通上，面对另一栋的建筑物的立面有一座往外突出的瞭望台，站立在此刚好就可以欣赏对面的大楼。不过这栋大楼正如高松伸在大阪道顿崛区旁边有名的 Kirin Plaza 一般，都在几年前被拆毁重建，十分可惜，也象征着后现代主义建筑时代的没落。老实说，夸张的机械建筑并不适合京都这座城市，它们有如异形般的潜伏在城市的角落，随时要反扑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带来惊吓，顺便刺激它的成长与改变。高松伸在京都的建筑有一部分以神秘的方式存在，就像是京都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许多神秘主义阴阳道的伏笔。西之正大楼立面诡异，而整面的石材包覆却有着大颗的螺丝钉包饰，而有一种古老神奇的秘术阵头的氛围，而狭窄的入口犹如了进入某种恐怖生物体内的器官，似乎也宣告着西镇之本身就是京都古老封闭的神秘会社。高松伸在京都西镇之这一几栋代表性的建筑作品，包括长得像机械蜘蛛的西镇之大楼，以及立面十分神秘的后期增建等等。很不幸的是，这几年也都因为商业上的考量，所以被拆除重建，令人不胜唏嘘。黑色幽默，言之屋与干咖啡。京都的城市性格与大阪十分的不同，京都是文化城市，性格上是含蓄而婉约，大阪则是商业城市，性格上就显得爽快直接。在建筑的表达上，京都呈现了一种保守传统的氛围，大阪则是喜欢夸张直接的强力形式，正如范求利向拉斯维加斯学习那本书所标榜的大卫永远是对的，大阪正是拉斯维加斯城市性格的翻版，充满了商业的活力，但是这也更凸显了京都这座城市典雅的文化气质。万城墓穴的小说《鹿南》中形容了三都的代表动物，京都是狐狸，奈良是鹿，而大阪则是老鼠，可以感受到那种高贵优雅以及低俗之间的城市区别。我们可以在大阪看到了许许多多夸张的商业招牌以及奇奇怪怪的哗众取宠的建筑，但是在京都却不容易找到了这类商业表现浓厚的建筑物，只有在新京急通内出现一家立面挂着一台飞机的电玩店，是标准的后现代主义普普建筑的做法。而洛中地区一栋眼镜怪屋，建筑物上方两个眼睛般的窗口突兀的好像外星人戴着遮光镜一般，又像是书呆子戴着厚重的近视眼镜，怪异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除此之外，其他商店似乎没有人敢放肆妄为。而虽然这座城市有高松伸、若林广信等人这种异形的建筑，但是位于北山通，高松伸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却让我很意外，因为这座90年代高举双臂机器人般的前卫建筑竟然被拆除，而京都那些几百年的老房子却被保留下来。这座城市规划取舍原则让人感受到京都看重的事情果然不太一样。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也曾经在京都留下了记号，在洛中区的巷弄里赫然地发现一座称为岩之屋的怪房子，这是建筑师山下和正的作品，也是后现代建筑理论的具体表现。后现代主义一直批判现代主义建筑是哑巴的方盒子，认为建筑物应该要会说话，要有表情，可以传达建筑的意义。而山下和正直接把建筑的表情做出来，却不只是象征性的脸孔，所有的脸部器官都是有机能性的，嘴巴是入口，鼻子里则是通风口，而眼睛则是观景的窗口，并非一般造假的装饰而已。
直的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连住我住。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
好，小朋友，今天呢，好，听完这个京都的故事，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哦？在一座这个城市里面呢，它可能会保留它原本的一个传统的建筑造型，而把那些很前卫的哈，它就把它拆掉了啊。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呢有听到"黑色幽默"这四个字啊，那花儿姐姐呢稍微跟小朋友解释一下，这个黑色幽默呢，它又叫做黑色喜剧，它呢是在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啊，那他呢因为这个人数众多的作家还有丰富多彩这个小说的作品啊，就成为了现代主义当中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支流派哦。那黑色幽默的产生呢，其实刚刚讲到在1960年代，繁荣呢是在70年代，他呢是有这个特别的一个时代背景的。好，当时美国呢在韩战的结束之后，一方面呢社会矛盾，这个劳资矛盾频繁，另外一方面呢麦卡锡主义又使得整个社会啊形成了一个压抑啊窒息的一个氛围。那么在1960年代的初期，美国呢在越南战争的一个战事失利，还有美军的惨痛的伤亡，就使得全国一个反战的情绪高涨，这局势呢就比较动荡，社会的状况也比较混乱，所以在无所适从的一个社会背景之下，就产生了对现实采取一种嘲笑的抨击，还有揭露以及呢讽刺，这个幻想还有否定的结合在一起的黑色的幽默。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